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如果我们经常阅读圣经，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阅读中，某些特定题材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经文里。通过我们不断地读经，我们会发现，他们会呈现一定的模式，以致我们辨认出其中所象征的福音真理中的比喻和写照。例如，我们将看到数字40，在圣经中被使用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式。从旧约的历史资料，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后，他们在旷野流放了40年的时期。在这段时间中，神严重地试验他们，查看他们是否将侍奉他们的救主。我们在希伯来书第3:8-9读到这段试验时期的描述。就不可硬着心，想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英文为在试探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这里的数字40被用来描述一段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流放的试探时候，或者试验时期。我们也从新约福音书中学到有关于这个数字40的经文。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以及路加福音都记载了一段主耶稣他自己被试探的有意思时期。路加福音4:1-2，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耶稣被魔鬼所试探，试验40天之久，在旷野基督的40天试验时期和以色列在旷野40年的试验时期之间的相同题材不应该被忽视，这两者都是涉及到试验对神的信实，两者都涉及到数字40的使用。因此，从这些和其他有关经文，我们很快地学到这个数字40在圣经里被用来在属灵上指向试验。今天的属灵象征数字40，一个代表试验的数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查考这个节目。我们今天继续查考启示录11章的第三讲，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来读启示录11章3-6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我们就读到这里。前几讲里我们一直在讨论这几节经文，这两个见证人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写照。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两个人，而是为摩西和以利亚所预表律法和先知。这两个见证人传道或预言1260天，圣经就是预言，整本圣经就是神的预言。任何人讲论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传道。那就是为什么神在《使徒行传》这卷书里引用约珥书里的话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这句经文的意思并不是说神要在后期的日子里来打发先知来说预言，不再有以利亚、以西结或但以理那个意义上的先知了。一旦神完成了整本圣经，神就结束了从正式角色上使用先知了。但是他的子民在属灵上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我们讲论圣经预言的时候，我们就在行使我们作为先知的角色。整本圣经就是预言，因此我们分享来自圣经信息的时候，他们就是在传道。这两个见证人是圣经其本身的一个写照，摩西和以利亚，律法和先知。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圣经本身就是一本预言书，讲解圣经就是传预言、传道。也就是说，圣经曾在众教会里传道，讲论圣经的是会众里的信徒。同样，神结束教会时代，并在大灾难最初的2300日后开始传扬春雨时期的福音时，圣经这本书其本身并非能传扬自己。神设计出了一个传福音的计划，神让他的子民到普天之下传扬福音。以前在1994年9月，神开始向地上的人浇灌下春雨的时候，在那时，有在众教会以外的，不等同于众教会的某些传道机构，神使用这些机构完成了传扬福音的使命。以后，一旦神开启了他们属灵的眼睛，使他们看到教会时代结束了， 以及领会了圣经吩咐他们从众教会里走出来的这个事实的时候，神就召他的子民从众教会和会众里出来，他们开始出来，越来越多的真信徒开始与两个见证人的见证认同，并且开始他们在众教会外的见证。通常的情况是，神的子民坚定地与两个见证人认同，因为两个见证人等同于神的话语，就是圣经。两个见证人又具有作为神话语的使者这个角色。在拯救的日子期间，他们曾是神国的大使，他们就是那些被神吩咐到普天下传福音的人们。因此我们发现，启示录十一章里的语言描述真信徒与两个见证人关系的认同。例如圣经在启示录十一章三节里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毛衣是神用来表达悔改的一个写照。当有人得救时，神就把悔改的心赐给那人以致得救。神赐给了他们一个新的心这个礼物。这个新心转离了罪，悔改了以前那个坏到极处的，以及从内心里喷涌出的一切的罪。神改变了那个心，并赐给他从内心深处的悔改。这是发生在一个人因神所做的救恩之功而得到重生之人内心深处的转变。悔改以致得救是神的礼物，神赐下那个崭新的复活的心，这心完全顺服神，并确实的懊悔了，这就是神所做的救恩之功。圣经讲到悔改和相信的时候，就如圣经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所讲到的，一些人想，好的，我必须戒烟，或我必须戒酒，或我必须停止诅咒和说谎，或者我停止行任何的罪。是的，然而如果你停止了那些外表的行动，可是在你里面却没有任何改变，那又怎么办呢？记得圣经谈到关于从人心里溢流出来的罪，所以某人可以摒弃像饮酒一样的外在的看得见的罪，可是从那心里溢流出来的罪却未被改变过，他还是从那个坏到极处的、充满了罪恶的那个老我，所以没有真正的悔改。悔改必须是从人的内心深处悔改，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神仍然赐予有救恩的日子里祷告，神啊，赐给我一个懊悔的心，使我回转，我就必回转。如果我们是神预定要拯救的人，神会在他预定的时刻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我们不仅会离开外在可看见的罪，也会从内心深处悔改，真正的懊悔。从这些迹象表明，在我们身上的救恩之功已经借着神的行动做成了。所以圣经说，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这应该是在教会时代期间， 众教会和会众里的两个见证人，在传道机构所做的工。神使用他的子民传说他的道，就是说预言。而且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神就使用了他们穿着毛衣的那个写照。他们传道1260天。以前我们讨论过这一点，不过再一次，圣经在启示录12章6节里说，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主若愿意，当我们仔细查考启示录12章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妇人是众信徒的身体，因为基督借着以色列人降世为人，然后这妇人逃到旷野，神在那里眷顾他1260天。这等同于启示录11章3节所告诉我们的关于两个见证人传道1260天的时期。我们若思考1260天，你可以把它分解成按30天一月计算的3年半，那正是我们应该如何思考这个数目的方式，因为这个数目指向但以理书9章的第70个7的后半段。在但以理书9章里，神谈到第70个7，然后主耶稣基督传道3年半，那就是第70个7的前一半，然后是后一半，延续到整个教会时代，直到教会时代在1988年5月21日结束，然后我们就到了末时，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的时候。就在那时，根据但以理书12章4节，但以理呀，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这几句圣经被揭开是在大灾难开始，对众教会的审判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翻到启示录11章4节，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在前面的学习里，我们还在撒加利亚书里读到一些与启示录11章4节一致的信息。圣经在撒加利亚书4章2至3节里说，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盏灯，灯台上有7盏灯，每盏有7个管子，旁边有2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们往下跳到撒加利亚书4章11至14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2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第二次问他说，这2根橄榄枝在2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2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这些语言跟启示录11章4节里的他们就是那2棵橄榄树、2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完全一致。 在撒迦利亚书四章里，我们读到，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接着，神说到油从两棵橄榄枝流出来。再提一下，两个见证人是神的道，真信徒与神的道关系密切，因为我们代表神的国。所以这里，神是在描述跟灯台关系密切，并在灯台旁边的两棵橄榄树，他们密切参与到流出金油的这个过程当中。记住，在圣经里，油可以代表圣灵。事实上，在撒迦利亚书四章十四节里，圣经说，这是两个受膏者。被翻译为受膏者的这个希伯来词，在申命记二十八章五十一节和列王记下十八章三十二节里译为油。圣经在那里说，橄榄油之地，那当然跟橄榄树有关。橄榄油出自橄榄树。这是十分难理解的语言，意思是真信徒有圣灵留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传道与代表圣经神道的两个见证人，那就是摩西和以利亚是一致的，真信徒与神的道紧密联系。我们要继续查考启示录十一章五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两个见证人是圣经，神的道，而神的子民传神的道。若有人想要害圣经的真福音，若有人表现出反对天国，那么神说，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当然，世上有许多与圣经真福音为仇的人，圣经是神宣告的真理。在这种情况下，当神的子民在众教会和会众里分享圣经真理时，肯定会有反对真理的人。从我们始祖亚当夏娃开始堕落以后，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真理被传讲而不被人反对的时期，那是人的本性。人靠自己不能明白圣经真理的，并且撒旦还在黑暗的国里统治着他们，因为他是神最大的仇敌，他反对真理，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他挑拨人们反对真教义和忠实的教训，从一开始他就一直这样行。甚至是在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之前，当他向夏娃装扮成蛇，企图让他产生怀疑，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的时候，他想干什么？他是想让夏娃的思想往某个方向偏离，想让他产生怀疑，使他到愿意违反神命令的地步。数千年来，撒旦一直那样行。当圣经被宣告时，撒旦利用他的差役未得救之人站起来反对或歪曲圣经真理。当圣经说男人要做教导，女人不得做教导时，相信一定有人总是坚持认为这是不公平的，男人和女人之间应该平等，正像我们今天社会里存在的那种男女平等一样。当圣经说， 不得因为任何理由而离婚时，他们总会说，这不公平。丈夫对妻子不忠，并向他妻子使用家庭暴力，这种情况怎么样？当圣经说，婚姻要仅仅发生在男女两性之间时，他们总是会说，这是不公平的。这两个人深深地爱着对方，可是他们碰巧是同性。这种情况又怎么样呢？我们完全可以一直列举下去。有什么圣经宣告的观点，人不与神争论，或者人认为他们比神知道更多，有吗？就救恩这个问题来说吧，他们有他们自己不符合圣经权威的一套理论。他们认为，我们不能把救恩交在神的手里，我们不能只等候主来拯救他的选民，这是不公平的，这是由我们决定的，因为神赐给了我们自由意志，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可以运用我们自己的意志。不论什么问题，他们都反对到底，没有结束。如今我们到了审判日的时候，神宣告他的拯救计划结束了，神完成了他那部分的计划，他关闭了天国的门。然后人们说，这是不公平的。对于那些在2011年5月21日以后出生的人，这是不公平的。对于这个人不公平，或者对那个人不公平。除此之外，地上有真信徒的时候，就一定有救恩正在进行。这完全是同样的现象。人们与神争论，与神所说的事争论，这是人的本性。所以，神在这里确定了一个原则：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显然，这不得从字面上理解。首先，这两个见证人，他们并不是两个人。此外，火并非在字面意义上从他们口中出来，这是讲到神的道。圣经在以赛亚书30章27至28节里说，看哪，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怒气烧起，密烟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他的气如涨溢的河水，直涨到井下，要用毁灭的筛箩筛尽列国，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嚼环。接着，圣经在以赛亚书30章30节里说，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这威严的声音是什么？这就是圣经。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罚的臂膀和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暴风、冰雹。你看到了，这就是主耶和华。就如圣经在27节里说，他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这是耶和华威严的声音，像是吞灭的火焰与霹雷、暴风、冰雹。这就是圣经说两个见证人所要行的，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 这指的是圣经能在属灵上，也就是在灵义上所行的事。神的道顶天国的仇敌，并且用属灵的火吞灭他们。例如，神已经向那些众教会里的人行了这些事，审判临到了众教会和会众，以为人们所知，这是根据对圣经的理解，并且神毁灭了这三分之一。神借着圣经的真理，杀了世上众教会和会众里的大约20亿人。圣经能在属灵上杀那些相信其他宗教的人，根据神的话语，他们绝不会有属灵的生命了。圣经在约翰福音14章6节里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神话语的这个宣告杀了穆斯林教徒，杀了佛教徒和任何其他宗教，或任何不是借着基督到神那里的其他道路的人。这就是火怎样从两个见证人口中出来，这来自于神的道，这就是定那些错行之人的罪。甚至在教会时代，那时就有启示录2章里提到有撒旦的会堂的教会，他们偏离了正路，他们走上另一种道路，他们设计出另类福音。我们知道，众教会这样行，是因为有火烧灭了这些仇敌，并由神的话语向他们审判，杀了他们。我们再来读启示录11章6至8节。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我们就读到这儿。我们一直在讨论两个见证人，神使用这些语言是在描写教会时代期间，圣经在众教会和会众里所做的见证。他们是立在普天之下神面前的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我们看到真信徒怎么与两个见证人认同，因为神的确使用过真信徒来宣告圣经真理。两个见证人是摩西和以利亚的一个写照和比喻。摩西代表神的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启示录11章6节里额外证实了两个见证人，是由摩西和以利亚所预表的这种理解。因为圣经在启示录11章6节里说，这两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攻击世界。当我们查考这里描写的分配给两个见证人的活动时，我们看到这里提到的一切事情不是与摩西有关， 就是与以利亚认同的。例如，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使我们想起以利亚，他向神祷告，求不要下雨。而且圣经说，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圣经在雅各书5章17节里也记载，圣经至少3处不同的地方，神强调了这一点，并且告诉我们，以利亚就是神借在他在传道的日子里不下雨，与之亲密相交的先知。然后我们读到两个见证人，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攻击世界。叫水变为血，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灾殃攻击世界，这是神打发摩西把他的百姓以色列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神使用摩西行了一些壮观的事情。摩西借着神的大能行过的其中一个首要的神迹，就是叫埃及的水变为血，最后用一个接一个的灾殃攻击埃及地。所以启示录11章6节证实了摩西和以利亚是比喻里的两个见证人，因为他们代表律法和先知，而律法和先知又是神用来描写神的话语圣经的语言。在教会时代期间，圣经写完以后，两个见证人能行这些事情，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毕竟我们知道，那时神没有行奇事，像他曾在埃及行过的。在教会时代，神也不是听了先知，叫天不下雨，像他在以利亚的日子行过的。那么，神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当圣经宣告真理时，就显明众教会，甚至一些全部的宗教支派可能信守的谎言，他们不教导那个真理，然后他们就被神的真理审判或被定罪。对此，你们中间很多人可能记得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家庭电台的平罗德先生。50多年来做教导的圣经论坛节目。我记得以前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87年和1988年早期听这个节目的时候，还是教会时代。那意味着当时的平先生作为一个真信徒，就会是与这两个见证人认同，因为那时还是教会时代期间。他们见证很积极，那时圣灵还在众教会里面，还是神在祝福他话语的时期。所以在圣经论坛节目期间，有人会打进电话说，我认为说今天允许说方言，然后平先生就开始查考圣经，证明关于说方言的经文。如果是来自神的话语，就会是属天的启示。他总会指出启示录22章教导的你不得加添删减这本书上的话。你若在这本书上加添，那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就加在你身上。也就是说，若有人认为神仍然通过异梦、异象或方言带来属天的启示，实质上他们就在圣经上加添，圣经因此就定他们有罪。他们竟敢在已经完成了的圣经，就是神的话语上加添自己的话语， 所以写在圣经上的灾祸必临到他们。你看，实际上平罗德先生是用圣经证明，说方言就是在圣经上加添或删减什么。平罗德先生所行的这些事，就是叫说方言的教会叫水变为血。现在人们当然知道他们不应该去那种教会，因为他们信从另一种福音，处在神的愤怒之下。因为启示录22章的见证说，你若在神的话语上加添什么或删减什么，那么写在这本书圣经上的灾祸就要加在你身上。因此这就好像他们遭了灾。那基本上是我们这一节经文所谈论的。两个见证人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祸攻击世界。若有什么教会偏离圣经，或有什么宗教支派认为他们是真理的根基或真理的决定者，若有人在神的话语上加添或删减什么，这好似两个见证人，神的道就定他们有罪，并使他们的水变为血，用灾祸攻击他们。我们继续查考下一节经文，启示录11章7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让我们问这个问题，两个见证人何时做完他们的见证？这时可能有一两个人会说，2011年5月21日我们做完了见证，那就是我们被杀的时候。他们绝对错了，因为那种想法远离真理。圣经说，1988年5月21日教会时代结束的时候，两个见证人做完了见证。两个见证人是神使用的一个写照，比喻性的在1260天传道的时期，在教会时代期间，会众里福音的见证。然后他们做完了见证，那是教会时代的结束，也就是大灾难时期的开始，以及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说说而已，我们可以证明这个教训。圣经锁定这个教训，看到人们为这个教训而挣扎，我们感到很惊讶和困惑。可能这是因为他们领受的方式和他们怎样看待2011年5月21日以后事件的展开。他们坚决认为，那时就是我们被杀的时候，那就是两个见证人做完见证时。自从那个日期以来，再没有人想听福音了。然而，他们的圣经证据在哪里？他们不从圣经里证明，他们完全以为这是很显然的，说，算了吧，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很遗憾，可是那个想法得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带领人们偏离。那种误解的思想使他们绝不能明白启示录11章和一些有关审判日与我们目前正处在的这个时期里的一些十分重要的细节。关于那节经文，圣经说什么？我给出四个理由， 就在启示录十一章里。这些理由会证明，这不可能是指2011年5月21日，而一定指的是教会时代的结束。第一，启示录十一章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在这里，神赐给了我们有关两个见证人见证结束的信息。与此同时，兽也从无底坑上来了。兽是神特意分配给撒旦在大灾难时期的一个名字。为什么圣经说兽从无底坑里上来？这是因为它被锁在坑里，打比喻性的1000年。根据启示录20章1至3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撒旦、兽被捆绑1000年，这是一个比喻性的数目，代表整个教会时代。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而撒旦何时被释放？他是在教会时代结束，大灾难开始的时候被释放。撒旦被释放后发生了什么？他从坑里上来，围攻圣徒的营。我们在启示录13章里读到，兽从海中上来的地方。圣经又在同一章里，在启示录13章7节里说，有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有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这件事发生在他被释放时就立刻发生。这是撒旦作为大罪人进入众教会，并在殿里坐席的时候。这是他成为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他不当站的圣地的时候。这是他从无底坑里上来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两个见证人做完见证，然后神再紧接着说，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神把这两个事件联系起来，锁定两个见证人在做完见证的时候。这就是发生在教会时代结束与大灾难开始时，释放撒旦的时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11章7节不可能指的是2011年5月21日。第二，圣经在启示录11章7节末尾说，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谁得胜？谁是胜者？是兽，是撒旦。是撒旦与他们征战，并且得胜，把那两个见证人杀了。这与圣经在启示录13章7节说到同一回事。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记住，这是赐给他权柄，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也就是大灾难期间， 这是大灾难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教会时代结束，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的时候，这是撒旦获胜的时候。两个见证人的尸首倒在大城里的街上，前2300天，全世界任何地方没有福音的祝福，这无疑看上去死伤却医好了的兽，用某种方法在那些日子得胜了。在某种意义上，他起死回生，在与神国征战中得胜，在与地上神国的外在代表众教会的征战中得胜。可是2011年5月21日发生了什么？撒旦是得胜者吗？那时他战胜并杀了圣徒吗？不，绝对没有。撒旦是被击败了，他被废没了在众教会和世界的统治。撒旦不仅打了败仗，还失去了征战。撒旦曾一度与神征战，数千年来曾一度有属灵的征战激烈进行着。这战场就是选民的灵魂，神使他自己有义务拯救这些选民，而撒旦使尽浑身解数阻止他们得救。然而神最终成就了，将所有的选民的名字都写在了生命册上，这是一个荣耀的胜利。2011年5月21日，主耶稣基督被高举，他开始了对世界的审判过程，因为他如今关闭了天国的门，熄灭了福音的光，终止他的救恩计划。而且这就是神将审判临到地上那些未得救之人的身上。在某个方面，众圣徒在与他一同行审判，因为这都归因于他们得救了。他们现在是基督完整的身体和心腹，这个事实是所有选民荣耀的救恩。神允许自己开始把他的愤怒倾倒在未得救之人的身上。所以在2011年5月21日，撒旦并没有得胜，圣徒并没有被杀，神杀了撒旦和假先知和人的三分之一，所有那些众教会里的人被捆成捆留着烧。当我们分享并宣告神话语的时候，也就是神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事情之时，向我们显明神话语的奥秘，使真信徒拿起捆成捆的败子扔在火里。这并不是战败者的角色，而是借着基督的信得胜之人的角色。所以这是第二个理由。曾一直对2011年5月21日属灵现实的是个误解，那并不是战败的一天，也不是撒旦获胜的一天，这是撒旦被推翻，他的国被毁灭的一天。这是圣经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的时候。巴比伦在历史上预表大灾难的70年后倾倒了。神怎么说巴比伦王的？首先他在耶利米书25章里告诉我们，列国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可是70年满了以后，神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这正是神在大灾难结束时神所行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
Oh, no, no.